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撒母耳记的第五部分。撒母耳记的上下读起来应该是非常好读的。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撒母耳记的写作目的很清楚，就是在以色列的北国灭国以后，南国即将灭国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当时的人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选民为什么被掳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应许地上住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要离开那块地方呢？被掳到外邦去了呢？这种历史性重大问题必须要有重量级的人物来回答，不是一般人可以回答得了的，也不是一般的事件可以解释清楚的。那么怎么办呢？作者选择了以色列第一个王朝前后的历史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这段历史呢，主要是撒母耳先知所在的时期，所以这段历史的书卷呢叫撒母耳记。那我给大家介绍过简单的简介，还有介绍过撒母耳的出生。第三部分给大家介绍过元贵在撒母耳记的前一段发生了一段小的插曲。第四部分介绍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个君王是怎么样产生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五部分，这个君王是如何犯罪的。这个部分其实讲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圣经里面不是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人犯了什么什么罪，而是通过历史的重大事件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犯罪的。好，我们把这个圣经打开第十一章。从第十一章开始呢，主要介绍的是扫罗这个王是如何犯罪的。那么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说，扫罗是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被立作王的君王。那么这个君王当时呢并没有什么名气，那么他如何从一个平民百姓一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呢？这是需要一段历史故事的，也就是说需要有重大事件。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如果你要重用一个人的话，首先让这个人要参与一些重大事件，取得一定的功绩，然后呢把他晋升到那个位置上，这不很简单顺理成章的事吗？历史也不其然，你会发现扫罗立王以后呢，圣经上记了一次战争事件。这次事件呢是和亚门人在征战，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要干嘛呢？要攻打以色列人，也就是约旦河东岸。亚门人住在约旦河东岸的南边，他向上面去，要攻打约旦河东岸的以色列人。那么这场战役呢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有人去打仗，对吗？那么这个亚门人呢很狂傲，他到了这个地方叫基列雅比的时候，把营在装在那地方，砸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太没本事，我给你一个条件，赶快投降，如果你们把你的眼睛弯出来，那么你们不用仗不用再打了，你们直接我就接受你们投降了，这个条件你们愿意接受吗？很显然这个条件是具有凌辱性的，对吧？不是一个公平的条件。那么你会发现以色列的长老怎么说呢？下面的话他说，求你容我七天，我去以色列全境看一看，看看我们当地有没有人出来跟你们打仗的，如果没人打仗的话，那就这么地眼睛弯掉投降就是了，如果有人打仗的话，那我们要面对面干一场仗。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给他的答复。你从这个答复上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当时呢是一盘散沙，并没有一个核心领导，也没有一个核心的人物。那么这些使者呢就把这个信息报给当时刚立为君王的扫罗，你就知道扫罗要处理这件事情了。扫罗呢听到这个话以后呢，当时的百姓感到很震惊，就嚎啕大哭。那么扫罗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扫罗正从田间赶着牛回来，听到百姓在哭，就问说百姓为什么要哭呢？百姓就把刚才那段故事一说，你注意下面扫罗做的事情，他就把他正赶的那一头牛杀掉，切成块，然后呢派使者送到以色列各个支派去。读到这句话你会想到哪？想到圣经经文的哪一段故事呢？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里面发生一段故事，有一个利未人，对吧，把他的剑给切成块送到以色列全境，结果发生什么呢？全以色列人团结成一个人。那件事情发生在便雅悯，扫罗是哪人？便雅悯人。所以你会发现扫罗利用了历史当中的这个事件 他把这个牛切成十二块，送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去。结果发生什么呢？凡不出来跟扫罗和撒摩尔的，都必像这牛一样切了。然后怎么？百姓听见这个话，就甚惧怕，出来如同一人。哎，你们发现这一招挺好使是吧？他会把全部以色列人用这一招团结起来。是是时候用过这一招，就是便雅悯人。现在便雅悯人的王扫罗仍然用这一招把以色列人团结起来，然后住在一个地方叫比色。比色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地图大概在什么地方。以色列人一共团结起来有多少？三万多人，犹大有三万，总人数三十万。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团结，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扫罗利用了撒母耳，对吧？扫罗说，你要出来不同我和撒母耳在一起的话，把你们切了。因为撒母耳当时影响很大，而扫罗当时没有影响，所以他这么讲的时候呢，大家因着撒母耳也得去，因着撒母耳高的扫罗也得去，所以大家比较害怕。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有它历史渊源的。扫罗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好，现在我们大家看一张地图。扫罗呢住在吉比亚，他组织的以色列全境的人呢驻扎的纠队在比色。那么亚扪人住在西南角，北上扎营在基列雅比这个地方，所以战场发生在约旦河的东岸，也就是东岸的两个半支派。好，这件战争圣经描述的非常简单，说第二天扫罗将百姓分成三路，趁凌晨的时候就去攻打亚扪人，结果把亚扪人攻得大败。也就是说扫罗第一仗就胜利了。圣经对战争的记载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搞定了。扫罗打赢了这场战争，而且是速战速决，非常快。怎么回去了呢？那么这时候百姓就给撒母耳说了，说以前不是有人说扫罗不行吗？现在你看看他打胜仗了，赶快把那些说他不好的人抓来把他杀了。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记载的东西不是如何打仗，而是如何处理战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圣经在看什么？看扫罗脑子在想什么。至于打仗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仗不是扫罗打的，仗是谁打的呢？耶和华上帝在打仗。所以圣经里面关于打仗的事记得非常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那么好，现在问题来了，扫罗成为胜仗打胜的这个领袖，成为英雄人物。现在有人说把以前反对你的人带来把他杀了，如果你是扫罗你怎么处理？杀还是射？就放在这个问题放在这儿了，对吧？这个是考验真正扫罗脑子里在想什么。那么扫罗说了一句话，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行使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他脑子在想什么？他说其他事是小事，今天耶和华的事是大事，今天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这是他第一个思想。撒母耳提醒扫罗一下，他说扫罗啊，你做王很重要，但不要忘记你身上有一个使命，你还要立国。所以撒母耳给扫罗说，我们要回吉甲去，到那儿去立国。换句话说，撒母耳这个实际上是个智慧的人，他把扫罗这个思维呢从杀人转移到建国。也就是你不要把个人的事情当作一个事处理，你要把国家耶和华的事情当作一个事处理。你知道撒母耳先知的聪明吗？所以他把扫罗带回那儿去。那么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众百姓就到吉甲去，在耶和华的面前立扫罗为王，就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了平安祭。下边的话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好，这件事情仗打完了，英雄人建立起来了，扫罗的这个形象也有了，这时候他才成为真正的以色列君王。所以以色列君王的这个位置，要登到那个位置不容易的。首先是撒母耳私下里面高抹，对吧？然后呢在公开场合给他有一个受膏仪式，然后呢让他立功，打仗立功，取得所有民众的支持，所以他就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你会看到说，打仗重要吗？还是敬畏神重要？这是这个地方你要学到的东西。 在撒母耳看来，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建国很重要，要把耶和华的事当回事做。至于那个人说过你的坏话，或者说做过什么其他对不起的事，不重要。所以扫罗脑子里面想的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不可杀人，这是对的，神所喜悦的。撒母耳呢说，这有比这更大的事你要去做，你要以国度的观念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以简简单单的一个事件去处理。说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好，胜仗打完了，以色列人这个扫罗甚至做完了，下面你会发现十三章开始讲了一句话，扫罗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在中间两年一个字没有，对吧？圣经一个字都没有。这两年发生过多少事吗？发生过好多事。圣经认为这些事情不重要。那么怎么重要呢？第一个，扫罗的战绩；第二个，他要知道扫罗如何处理另外一次战事。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当中就节选了三千人。以色列该要干嘛呢？他要打仗，选了三千人，驻扎在一个地方叫密莫和伯特利这两块地方，他自己带兵，然后有另一队人马呢，由他的儿子约纳丹带兵驻扎在基比亚。他们要干嘛？要去打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在哪吗？就是今天的加萨走廊，也就是犹大支派所在地方的西岸地中海的边上。那么这一批人呢，人数不多，但是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为顽固的敌人，最难对抗的敌人。那么以色列人认为说，我们的君王有了，我们的先知在旁边，我们现在有很强大的这个力量，我可以打非利士人，我把他打败。所以他就开始三路驻扎在三个地方，两路由扫罗带兵，一路由他的儿子约纳丹带兵，要打非利士人。那么非利士人在哪呢？住在一个小地方，在他，我们又给他再看一张地图，你看。那么约纳丹首先出兵攻打在加巴住的非利士人的营房，非利士人就听见了。这时候非利士人也聚集开始迎战，与以色列人征战。注意看下面的数字，非利士人有战车三万，马兵六千，以色列人有多少？三千。这个数量是不是很学术啊？很显然这一仗下面可能会出问题，你知道吧？前面告诉你这些讯息，下面就可能会出问题。那么渡边呢，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也就是说非利士人很强大，人挺多，而这个以色列人呢并不是那么强大。但这个仗不一定打不赢，对吧？就看谁去打呢。所以扫罗呢还住在基甲，这个地方下面的话很有意思，百姓战战兢兢跟随他。什么意思啊？不太那么特别的感到融洽，君王和百姓之间，对吧？不尊重他是君王，后面有撒母耳先知支持他，尊重他吗？又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感到不放心，所以呢对这场战事呢感到战惊，能打赢吗？不见得。所以他们要下面就是考罗扫罗的重要时刻就到了。你会看到这张地图，我死海约旦河，那么伯特利和密莫是扫罗带兵驻扎的地方，基比亚是他的儿子约纳丹带兵所驻的地方，加巴就是以非利士人驻军所在地。那么整个我右边攻，你会发现约纳丹首先带兵去攻打加巴地区，这个地图大概可以帮助大家呢能够了解。那么这场战争呢很快就打完了，谁打的呢？他的儿子打的，不是扫罗带兵打的，是他的儿子约纳丹带兵攻打了这个地方。打完以后是一个小仗，真正的大仗在后边。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你首先打仗之前要问上帝同意不，这是以色列人的惯例做法，对吗？那么这个做法谁来问呢？要扫罗也来问。那么扫罗问的时候呢，撒母耳曾经给他有个交代，说你等我七天，七天的时候我就到你那儿来了。那么下面你会发现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撒母耳没有到，然后呢跟着他的百姓呢发现人没来也没事，一个一个的走了。这时候作为君王什么感觉？有点凉巴巴的个感觉，是吧？他说这事不行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大家都走了我打什么呢？所以呢扫罗就说把燔祭平安祭带过来，扫罗就在那地方献了祭， 刚献完祭，撒母耳到了。什么意思啊？在扫罗看来，不就是向神问个话吗？不就是杀几个牛羊献个祭吗？撒母耳会杀，我也会杀。撒母耳可以杀，我也可以杀。为什么他能做，我不能做啊？所以撒母耳就做了。说你不是没来吗？撒母耳一来就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扫罗讲了一句话，注意下面他给了三个理由。扫罗说：“我看见百姓走了，你又没来，非利士人又在那儿大兵压境，这三个理由，我不应该献祭吗？”他说：“恐怕如果我没有向耶和华祷告献祭的话，那非利士人下来攻打我，我到底攻还是不攻呢？”这就是扫罗的心态。他认为说，献个祭，问一下上帝，上帝说打，我上去就打赢了；上帝说别打，我就在这待着，就这么简单。但你会发现，撒母耳不是这么看，对吧？扫罗认为献祭是一个形式，只是问话的一种方式而已，你和上帝见面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撒母耳不是这么认为，撒母耳认为说，我让你等着，你就应该等着，你不等呢，违背了神的话。你违背了撒母耳的话，就等于违背了上帝的话，因为撒母耳是替上帝传话的，是当时的先知，对吧？好的，那么撒母耳就对保罗说了，扫罗说了，他说你做了糊涂事，这几个字对我们也该好好想，我们经常做一点糊涂事，对吧？说你做了糊涂事，我们又给大家说糊涂在什么地方，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诫命。他说你如果守的话，神必坚固你的王位直到永远。那么现在呢，你不守，所以你的王位不得长久。这个话对扫罗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对吧？大敌临近，听到撒母耳这么讲，很灰心的。那么耶和华已经休休了一位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呢将会取代你。这些信息对于扫罗来说都是致命的，就说他要立百姓的做百姓的新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他的话。那么好，这个地方扫罗究竟糊涂在哪了呢？就是他自作主张，他应该听撒母耳的话，自作主张。他认为百姓走了，先知没来，大兵压境，所有这些原因足以成为我献祭的理由，足以成为我在上帝的面前求话的理由，而忘了说献祭不是随随便便闹着玩的。所以他干了一件糊涂事。那么有没有人清醒呢？既然有人干糊涂事，总得有人清醒啊。你会发现下面记载说，约纳丹他的儿子一个小年轻人很清醒。这个人拿着武器对他手下的人说，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竟然敢挑战我们，我们不如到他的营里去把他杀了。下面的话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就是他的儿子约纳丹清醒不？他清醒。他说这件事他们没受割礼，我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是六千，我们三千没问题，上。于是他就拿着兵器，是都跟着他们同心合意的这些弟兄们，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营地去。所以你就会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清醒的人和一个稀里糊涂的人的关键在哪，区别在哪呢？谁是你的掌权者？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搞错了，再聪明也没用。约纳丹就认清这仗是耶和华在打，我只要对神有信心，人多人少不是问题。扫罗的想法是说，大兵压境，现在没人了，我还是赶快献祭吧，求神来打吧。你看到这个思维的差别吗？这就是糊涂与清醒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要清醒，耶稣是我们的主，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行，这一点一定要清醒，这是关键的东西。那么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兵呢就看到说非利士人被打了，打得四处乱跑，说非军呢众军众溃散，四围乱窜，干嘛呢？因为他的儿子去打他了，扫罗并不知道。那么扫罗的跟随者同时也看到非利士人相互残杀，是大大的慌乱，也就是这场仗神让非利士人自己和自己打。那你想想约纳丹能不能打赢呢？当然打赢了。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 圣经对战士的记载又这么简单，说他的儿子约纳丹带兵以少胜多，打赢了。好，作为父亲看到儿子打了胜仗怎么样？高兴是吧？高兴要干什么？喝酒吃肉对吧？要举行盛大的宴会。你会发现下面的经文不是这么记载的。扫罗听见所有的这些事以后，他说叫百姓起誓，他说凡不到晚上就向仇敌报完仇吃什么东西的，必受咒诅。什么意思啊？扫罗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人不准吃饭，吃饭的话必须受咒诅。你能看到什么状况了？扫罗在这干了一件非常不太正常的事情。应该说这时候的士兵最需要的是吃饭休息，但扫罗说不能吃饭。但这件事情约纳丹不知道，他的儿子不知道，因为他们驻扎在三个不同的营地里面。儿子不知道，儿子打仗累了，就用他的枪头看到一个蜂窝，蘸了一点蜜出来一吃，眼睛亮。所谓眼睛亮了，不一定就是说真的眼睛那么亮，就是得到力量，感到很清爽。那么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就感到非常的疲惫。你会发现底下的人干嘛？把掳来的非利士人的牛羊杀了，还没等到血流干的时候就把肉吃了。人干嘛了？饿了。这个事件是谁造成的？扫罗的禁令造成的。那么你知道吃带血的肉是律法当中严格禁止的，也就是说百姓因此犯了罪，违背了摩西的诫命，对吧？扫罗做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儿子因此陷入了父亲的咒诅当中，百姓因此陷入了罪恶当中。所以这件事情一个错误的启示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件事情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父子俩关系并不太好，父亲对儿子的圣战呢有很大的嫉妒心，所以中间的故事全部省略掉，圣经里面很少再记载扫罗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圣经对扫罗并没有做全盘的否定，下面用了几句话说扫罗这个王呢做过好多的好事，有很好的战绩，比如说摩押人被打败了，亚扪人被打败了，以东人被打败了，索巴人被打败了，非利士人被打败了，这全是扫罗带兵打的，他是君王啊，对吧？那么扫罗平生与非利士人大大的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呢也招来做他的谋士，也就是这个人很英勇善战，同时呢也能够招贤纳士，对吧？是个好人，作为君王作为人是个好人。但是是不是合神心意呢？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思考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圣经记载的很好，神喜欢不喜欢扫罗？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来高你做王，治理以色列百姓，所以呢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现在这样告诉你的，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路上有亚玛利人是怎么样待你的，你都知道，我也没有忘记。现在呢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去带兵攻打亚玛利人，条件是把亚玛利这个民族彻底灭掉，人牲畜和一切的财物彻底灭掉。灭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撒玛利人罪恶很大，尤其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杀了好多以色列人的婴孩，这个在诗篇里面你能够读得到。那么把财物全部要毁掉呢，上帝意思很清楚，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过，这场战争是上帝打的，所以人不得收取任何战利品，战利品只有打仗得胜的人才能收的，上帝说这场战争是我打，所以战利品全部毁掉，你们不准拿。这是给他的两个条件。换句话说，上帝对扫罗做了最后一个测试，一场胜仗让他成为君王，以色列人一场败仗让人们看到他的弱点，那么究竟这个人能不能胜任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呢？最后一次机会就是打败亚玛利人。那么这场战争怎么打呢？扫罗击败亚玛利人一句话仗就打完了， 下面他干嘛呢？他把亚玛列王亚甲给逮住了，然后呢把剩下的人都杀了，还把其他的牛羊好多都杀了，剩下一些什么呢？比较肥壮的留下了，上好的留下了。也就是说，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完全按照撒母耳当时给他的指示去做，他留下了亚甲王，留下了上好的牛羊，并没有灭绝。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会引用这一段经文说，人爱物过于爱神就会出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圣经用的字说，扫罗和百姓怜惜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羊，于是就把这留下了。那么这件事很显然违背了撒母耳给他讲的诫命。那么这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你告诉扫罗，我立扫罗呢为王，我现在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撒母耳就为这个事非常忧愁。撒母耳为啥忧愁啊？为什么忧愁啊？撒母耳心想，上帝啊，这事是你让我做的，我高的他，我一手把他扶起来的，你现在让我再把他拉下去，这做起来是有点不太好做，对吧？他有点不想做。那么撒母耳清朝起来就去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已经下到这个加密去了，在那立了纪念碑，然后就到吉甲去了，回到吉甲了。那么撒母耳就到了吉甲，干嘛去？找扫罗去，就对他说，愿，那么出来扫罗出来迎接撒母耳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第一句话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从扫罗的角度看来，这点小财物对这么一套大的战争有关系吗？没什么太大关系，人我已经都杀了，不就剩一个王了吗？大量的牛羊穷财物我已经处理了，就剩几只牛羊了，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撒母耳认为呢，这是在撒谎，这是在违背上帝的诫命。那么当撒母耳这么说的时候，撒母耳说，你不是说这种诫命遵守了吗？好，我怎么听到有牛叫和羊叫的声音呢？这从哪来的呢？注意下面扫罗的话，扫罗的话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字，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啊。说这百姓从亚玛利人那地方拿来这些牛羊，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了。这里面哪个字很重要？哎，你会发现扫罗认为这神是谁的？撒母耳的。撒母耳这事是你的，他光听你的，他不听我的。所以呢，这个里边有一个重大的思想误区，撒母耳不认为，这个扫罗不认为这神是他自己的神，他认为这神是撒母耳的神。所以呢，为了讨好撒母耳的神怎么办呢？我留了上好的牛羊，我要献给你的神。这是扫罗的思维。那么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一句话，圣经中可能最严肃的一句话，你住口，等我讲耶和华昨天晚上给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他说了，他说，从前你是个小孩，我把你立作支派的元首，我把你高为以色列的君王，把你从低处抬到高处，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让你去打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全部灭尽。结果你现在怎么样呢？你留下了牛羊，留下了亚甲王，你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撒母耳把这话告诉了这个扫罗。那么扫罗就对撒母耳说，他说，我实在是听从了你的耶和华的诫命，我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道路，我不是把亚甲王给抓住了吗？我不是把大量的亚玛利人也杀了吗？我不是把那些不太好的牛羊也都杀了吗？我现在就留下最好的，我是给你的神留的，不是给我留的，我不想用。这就是撒母耳的辩解，那个扫罗的辩解。那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下面这一句是圣经中的金句，听命胜于献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讲出来的。换句话说，耶和华喜欢不喜欢祭物？喜欢。但如果不听话献祭有用吗？没用。所以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的背景含义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什么祭物都没用， 如果你听他的话，再小再大的献祭都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顺从圣与公羊的旨由，你不听话不顺服，你献祭有用吗？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是相同的，玩梗的罪与拜偶像的罪是相等的。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里面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听命顺服。我们今天一样吗？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你要听命要顺服。如果没有听命和顺服，你天天睡在教会里也没用，对不对？把你全部财产献给教会也没用。这叫听命胜于献祭，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引用的时候用到别的其他方面，一定要有这个背景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这叫听命胜于献祭。好，扫罗一听这个话呢，他很快做出反应，他说哦，坏了，这样说的话我有罪了。他说但是我还是因为我这部分是有原因的，因为百姓把这拿来，不是我拿的，所以我听从了百姓的话，我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他说现在撒母耳啊，求你跟我回去吧。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扫罗这个祈求？扫罗希望撒母耳和他回去干嘛呀？为啥这么做呢？没有撒母耳，扫罗就不知道神在说什么。换句话说，扫罗如果是一台收音机的话，撒母耳就是那个天线，如果没有那个天线，这个收音机就是杂音，不会发出任何信号，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扫罗很聪明，他说撒母耳你一定要跟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那么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跟你回去，我不去了，因为耶和华厌弃了你，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我不去了。撒母耳转身就要走，扫罗就拉着撒母耳的衣袍，这样把撒母耳的衣服都拉破了。撒母耳对他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王与你断绝关系。这话讲得够绝了吗？他说讲这国呢要赐给一个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致后悔，因为他均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求你与我回去，我好敬拜你的神耶和华。扫罗这个脑子的观念还没搞清楚，他始终认为这上帝是撒母耳的上帝，和他没关系。于是撒母耳转身呢就和扫罗回去了。扫罗认为撒母耳和他一起回去这是好事，回去没事了。实际上呢，撒母耳心中另有一个打算，对吧？当你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回和扫罗一块回基甲另有做法。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学到的就是神到底是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是谁的？是你的，是我的，是我们自己的神。这个就是那个以马内利这个字的重要性。以马内利这个字用我们中文翻出来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原文当中有一个重音，读的时候有一个重音，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才和我们有关系。如果神与你同在，和我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以马内利这个词不是随便用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以外的都不重要。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吗？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神是我们的神，不是撒母耳一个的，也是扫罗的，但扫罗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好，撒母耳回去之后干了一件事情，可能让扫罗大吃一惊。撒母耳说，把亚甲王带来。亚甲王一听，哦，这下没事了，撒先知来了，战争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呢？撒母耳亲自出手，把亚甲王杀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地方对我们读后面一卷书《以斯天记》有重要的帮助。如果不把这一段历史忘掉的话，你读《以斯天记》就很难。《以斯天记》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甲的后裔哈曼，一个是犹太人的后裔叫莫迪改。 为什么哈曼痛恨犹太人呢？哈曼是雅甲的后裔，而谁杀的雅甲？撒母耳亲自动手杀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一段矛盾的历史背景就在这儿，因为撒母耳亲手杀了雅甲王，所以所有雅甲的后裔痛恨犹太人。这就是以斯帖记里面为什么哈曼要设计陷害整个犹太民族，历史背景就在这儿。记住这个历史，你读那一段就很明白。那么撒母耳把雅甲王给杀了，回到拉玛去，扫罗上他所住的地方吉比亚去了，回自己的家里。注意下面的话，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过扫罗。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扫罗这台收音机从现在开始没有天线，就这么简单。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就这么简单。从现在开始，扫罗听不到关于上帝的任何话语和指示，断绝信号，没有信号。好，这就是扫罗王的结束。扫罗犯错了吗？犯了严重的错误，致命的错误。那么这一段信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一个，从君王的角度看，君王是上帝设立在地上的权柄，这个概念我们要有的。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保罗对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尊重地上掌权的，因为地上掌权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他们配件不是空空的，他们是有权柄的。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世界上一切的君王都是由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权柄，他们是有他们权威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第二个概念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上帝神不是说是你的不是我的，神是他的选民的神，以色列人的神，是撒母耳的也是扫罗的。如果我们这个观念搞错的话，我们的信仰里面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我们新约里面使徒们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神住在我们里边，对吧？住在我们里边，他就是你的神，你是他的选民。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儿子的关系说，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我们信的神是和我们直接关系，一对一面对面直接关系，不是他的你的问题，就是我的就是你的。如果这个观念一旦搞错了，你后面好多的思路都会错误，你行事作为呢都会发生错误，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仰方面的一个观念。第三个方面的可以思考的就是神与人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广泛，但核心就四个字，听命顺服。王朝时期不例外，亚伯拉罕时期不例外，先知时期不例外，贝鲁的祭祀时期不例外，我们新约时代也不例外。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你听命你顺服。听什么命啊？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复活了，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道你要听，其他的都是小事，这个道你要听。如果你不听这个，救恩和你没关系。顺服，顺服什么呢？圣经说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像基督一样，就叫基督徒，就这么回事，这就是顺服。经常有英文里面问说基督是会怎么做，基督会怎么说，基督会怎么想。顺服就是基督怎么做，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去做，这叫顺服。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最核心的听命顺服，离开这两点其他的都不重要。但是我们经常在信仰当中出现的差错是，我们把最核心的东西忘掉了，把形式拿出来。比如说我们衡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虔诚，看去不去教会，衡量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敬虔，看奉献多少，这个都不重要。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这两条列为基督徒里面最核心的， 但这是一个敬虔基督徒的结果，会产生这两点，但是前提不是这个，这个不能把你带到基督面前，带基督面前的只有听命顺服，这是最核心最核心的问题。好，下面再说几句扫罗的犯罪。扫罗犯罪，其实你说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大的功绩，对吧？那么多人尊重他，他作为一国之君征服了那么多的外邦人，他有很大的功绩，但上帝说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没有才能吗？他征服了那么多的外邦人，是因为他不够英勇吗？他站到你们中间像姚明一样高出一头，有长相有才能，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就一个原因，他自作主张，他不认为神是他的神，他想着我是君王，我要献祭了你就来，你不来的话我就干，他认为我用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就应该高兴了，其实想错了。上帝的一句，扫罗的一句内涵，撒母耳的一句话，把这个焦点搞得清清楚楚，听命胜于献祭。用我们今天话说，所有其他的基督徒的行为都很重要，像献祭一样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听命作为前提的话，这个祭物是白献，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一定要在听命的基础上去献祭，否则的话不能反过来，反过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去思考去学习，但是撒母耳记的第一个重要部分，关于扫罗的王的记载，基本上就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了。下面呢就开始进入大卫是怎么登上他的宝座的，进入撒母耳记的第二个重要部分。我们从下一堂开始给大家介绍大卫王是怎么样登上他的宝座，也就是撒母耳的重要的一个先知施工，就是把君王权从扫罗平稳过渡到大卫，这是撒母耳先知的最核心核心的使命。好，下一周呢给大家继续介绍第六部分。我们的课程会像以前一样，我们继续录影下来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里去免费收看，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去看。